意思，然后怎样去应用和实践。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因着福音，因着恩典得救的，但是得救本身并不是一切事物的终点。我们也同样需要知道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得救之后应当怎样行。所以基督徒在世上行事为人的标准和准则是什么呢？我们说律法就是这其中最重要的那一套准则。可以说律法它的精神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要人在这地上分散全地治理各地啊，生养众多，在这个地上如何生活的指南，只不过是罪使得他被玷污了。所以呢，这律法的许多的那个做法本身已经是在对于罪带来的玷污他的一种回应，可是其精神仍然是说有着神的尊贵的形象和样式的人该当怎样行才是真正可以叫做荣耀上帝的。因此这是律法的功用及其意义。今天这两节律法也是同样的。我们大家知道在新约当中是不是有这样提到，说若是这城逼迫你就怎么样呢，你就逃到那城。这个字里行间隐含着一个意思，是说这城逼迫你逃到那城，那城就接待了你，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你这城逼迫你，你逃到那城，那城一看你是受逼迫来的，立刻把你抓住，又送回原来这城，你是什么心情，是吧？所以说，这样的律法究竟是怎样的含义，我们需要来去仔细的去考量。我们说以色列当中，实际上来说，就是古以色列国，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有奴仆的，但是没有奴隶。如果这个奴隶指的是那种外邦普遍存在的那种性质的奴隶的话，怎么讲这个话呢？我们知道圣经中旧约律法也提到，的确有一些人，甚至希伯来人，他会因为欠债或者什么原因卖身为奴，对吧？不过你发现律法就明确的规定六年之后就必须要去释放他，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息年和这样禧年的规定，甚至于也有永久为奴的。不过这个永久为奴的那个条例，出埃及记的第21章2到11节写得非常清楚，是说这一个自愿为奴的这一家人，可能在主人家也待的时间很久了，而且生儿育女，已经融入和熟悉了这个环境，他不想再走，人家不愿意变成一个没有了寄托，没有了根，没有了亲戚，没有了朋友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自由人，他甘愿与主人同住，对吧？律法也是允许这种情形的，所以呢，就要求有一个仪式，打个耳洞，还记得吗？是吧？在这个门框上拿这个锥子，给你的耳朵上打一个洞，表示这是一个记号，你愿意永久的居住在这个主人之家，甘愿自身永远为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后世耳钉啊耳环的来源，是吧？不清楚。而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可以说更加的特殊。圣经的律法有许多是属于普遍恩典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是这样规定，但是你会发现似乎外邦的一些法律也这样规定，或者有类似条文，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两节律法非常特殊，我倒不是说它是跟旧恩有关的特殊启示福音那个意思，而是说它的立法精神，它隐含着一种反对奴隶制，隐含着一种跟当时的国际共识大相径庭的意思。在当时以色列国周边的所有国家当中，几乎所有的法律体系里边，奴隶都是那个主人的贵重财产，对吧？所以呢，无论这个奴隶逃到哪里去，所有人都有义务把他抓捕，然后物归原主。我没有用错词啊，奴隶是被认为是一种物，对吧？就跟牛马是一样的。比如汉谟拉比法典里边就提到过，你藏匿这个逃亡的奴隶，这是要判死罪，而且捉拿这个奴隶归回，赏金要给2舍勒。 银子啊。同样，法老、拉米西斯二世，还有这个赫人的君王，他们的规定也是非常相似的。他俩曾经签订过一个国际条约，那个就是世界上有可能叫做最早的叫引渡条约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奴隶逃亡到了你那个国，你得把他给我送回来啊。这个就是埃及和赫人就签订过这样的条款。大家记得，就是大卫临死之前留下的几份政治遗嘱，有几个人是要必杀的，还记得吗？对吧？有一个叫世美，这个人干点啥事来着？是辱骂大卫。这个人后来怎么死的呢？不是立刻抓捕说你骂我父亲杀了你，并不是这样的。其实给他恩典，说你就在耶路撒冷京城多好好待着，类似于是监视居住，哪儿也别去，对吧？他最后怎么死的呢？就是他的一个仆人逃亡了，跑到了那个加特王马加那儿去了。结果他情急之下，你知道一个奴隶逃走，奴仆逃走，重大的损失嘛，对吧？他居然就忘记了自己是被监视居住的身份，跑到马加特王那边去要人去了啊。他是因为这个死的哈，后来被抓回来。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加特王是外邦人，是不是？他都知道奴隶逃到我这儿来，奴仆逃到我这儿来，人主人来要就得给人送回去。我说这就是当时的国际共识，大家明白吗？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看这样的经文，你发现尤为特殊。这两节经文说的是不可以送回去，对吗？是不要送回去。以色列国在这个意义上是憎恨这种奴隶制度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他们这么痛恨这个制度，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曾经在埃及为奴的，对吧？自己就曾在埃及为奴，幸而被上帝所救拔，他们跨过了红海，赢得了自由。所以呢，上帝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话说叫将心比心，或者叫做一种神圣的同理心，来制定了这一条收容法案。在出埃及记的22章21节就是这样说的，说你不可亏奉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种神圣同理心，对不对？因此以色列国有这样的一条跟当时各国各族的那个精神都完全相反的一条律法。而且这里边16节说你不可欺负他，这就分明是在暗示我们，这个奴隶绝不是说因为在本国杀了人了、放了火了，是吧？偷了东西了，然后跑到你这儿，你就不问青红皂白就接纳，人主人来要你都不理不放，肯定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说你不可欺负他的意思是，暗示着你这个奴隶、这个奴仆在他原来的地方，正是因为受了欺负、受了逼迫，是吧？才逃到你这里来的。在这个情况下，你再把他送回去，你不是让他送死吗？是不是？你不就是要他的命吗？所以圣经的律法规定，你必须要收留他、包容他啊，不可以把他遣送回去。所以呢，这绳逼迫你逃到那绳，这是一个人之常情。大多数人没有那个能力和勇气去跟那残暴的主人、压迫他的去抗衡，受到逼迫他只能逃亡。结果逃亡过后，如果说所在的地方继续的更加的压迫他，投奔的地方更加压迫你，那是人世间最最悲惨的事情之一。很多电影都有这种类似的桥段，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比如说一个谁啊，在这个广东受了逼迫，然后这个他的父亲跟什么这个朝中的哪个宰相当年是好朋友啊，上京城投奔这个宰相，结果呢一去了，那宰相就把你打发走，说呀我这个不太认识你啊，我们家最近忙啊，也没地方让你住啊，你走吧，这心着凉是吧？就是这样的含义。所以这个律法是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是因为犯罪而潜逃，那个当然不要庇护他， 不过如果是受了逼迫欺压，你就要收留他，不能把他送回去，免得你担了那杀人罪，因为你送回去就等于任由他被宰。所以在咱们新约当中有最短的书卷之一，有一叫做腓利门书，是吧？我们都读过腓利门书的核心精神，你想是不是就是这一年律法的一个更新和成全？他就是将这个逃亡之人怎么去收留这个律法给你成全，用福音的精神，用神圣的爱来把主仆双方都在主里更新。是不是那个主人叫做腓利门，对吧？他手下有一个奴仆，这个叫做有益处，这个奴仆是吧，阿尼西姆，他的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有益，对别人有好处这个意思。而这个人呢就跑到了保罗这边了，他是服侍过保罗的，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这样的一个仆人，是吧？跑到保罗这儿，我们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跑来的，但有可能就涉嫌这个律法所说的事儿，是吧？肯定是因为有点不太满意，受了欺负，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跑过来。那么保罗是怎样应用这些律法的呢？我们看他说的就非常的全面，是吧？说你们都是在主里，都是信主的，而且腓利门你，我虽然不是在你面前倚老卖老，但是说起来你还亏欠我，对吧？我没有给你要过什么，那么你就来当做你这个仆人是在替你服侍我吧。你看看保罗说话的方式，对吧？啊，说他要欠你什么都算在我的账上，我来还你，我都不用提示你，其实你还欠我呢，是吧？保罗这个说话非常的有智慧，又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他的重点是说我们在主里都得以更新了，那原来为主的现在在主里是主的奴仆，那原来为奴仆的现在在主里还是自由的，所以他现在暂时的离开你，你焉知不是为了叫你长久的得着他呢？在主里更加更新之后，你们有一种更新过的关系，是吧？所以最后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结局如何，但我们深信主仆双方应该是在保罗的这种联络和调解之下，应该说在主里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所以腓利门书可以说正是对这两节句律法的一个很好的解释和应用，以福音的精神告诉我们这一类事情基督徒当怎样处理。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讲我信主是信主，我只是灵魂这一块教堂生活这一块归上帝，其他的我只看我国家法律怎么规定，对吧？我就来顺服这世界一切的风俗，那样讲很危险。因为主对人的更新是全人的更新，你需要知道这律法的精神仍然是我们需要去践行的，你需要知道从古到今这种因为受了欺压受了逼迫而沦落天涯的人从来也没有断绝过，以后也不会断绝，他一直都有。比如说在宗教历史上，我们要看过一些教会史，你应该知道这个事情。1685年，法国的这个国王叫做路易14，他这个活得很长，执政的寿命也很长，很骄傲，他自封自己叫做太阳王啊，就这位太阳王颁布了一个叫做枫丹白露敕令。这个敕令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废除了先前的那份男色敕令。先前那份男色敕令呢，是说新教徒包括加尔文宗所谓的那个胡根诺派，对吧，是可以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男色敕令是这样说的。结果这个路易14呢，这个枫丹白露敕令就把之前那一份无效的历史文件男色敕令废掉了，对吧？我们都以最新的说话算数，之前的约都不算约，毁约，开始大肆的逼迫加尔文宗的这些胡根诺派的新教徒。因为法国是一个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大家知道啊，从此呢大批的信徒被杀，大批的 加尔文宗的教堂被烧，红衣座派大部分人流亡国外，啊，流亡国外会去哪儿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去处，加尔文宗嘛，那当然投奔加尔文了，是吧？加尔文在日内瓦，只不过当时其实日内瓦也很尴尬，面临着一些困境。因为当时的日内瓦它可不是今天的这个国际名城日内瓦，当时的日内瓦加尔文所在的这个日内瓦人口自己才一万多人，所以你想汹涌而来的这个难民你能承受多少呢？是不是？而且虽然加尔文和他的牧师团和他的教会竭力的主张要收容他们，可是当地的市政府却有两派，一派是支持的，有一派以那个裴林为代表的强烈的排外，说不可以沾包，我们把他们弄进来，第一经济上承受不了，第二治理没有这个能力治理，第三得罪了法国怎么办，如果法国打过来呢，等等等等，说的都很有道理，对吧？当然最后还是这个日内瓦牧师团们顶住了压力，接纳了这些红衣座派的难民，自己才一万人，接纳了7000人，但这些难民可不是说一穷二白来的哈，难民人家也都很有这个可以讲有这种信仰的精神。难民们牵头成立了一个叫法国基金，专门来负责这些财政的事情，也缓解了日内瓦的公共财政压力，所以这些新移民才渐渐的融入了当地。这些胡根诺派难民所带来的资金还有专业技能，给日内瓦带来空前的繁荣，就像后来二战时期的犹太难民给美国带去人民一样，大家应该知道那一段历史，对吧？有好多著名的人，你像我看一些数学史，有著名的伯努利家族，就是这一家世世代代数学家啊，这一家族的人就是当年的胡诺派难民投奔到日内瓦。当然后来欧洲各国局势稳定之后，加尔文又帮助大家返回故乡啊，同时也借这个机会将在日内瓦受训多年的这些福音的精兵拆派回了各自的合场，从此这样的归正的信仰传递到了整个欧洲，传递到了整个世界，是吧？其中回去的一个人就有在这儿受训多年的一个人叫诺克斯，对吧？苏格兰的诺克斯，诺克斯回去之后就改变了苏格兰，教会历史都不细啊。诺克斯还有一位后裔，多少年之后叫做约翰诺克斯韦瑟斯唐，这个人是在美国起初这个独立宣言，昨天是7月4号是吧？美国独立宣言签署日，在那个独立宣言上签名的那些人之一，是一位牧师啊，这是诺克斯的后裔。这个韦瑟斯唐呢，培养出了他的学生里有37位法官，3个人进入到美国最高法院，有10位的内阁官员，有12名的大陆会议成员，28名美国参议员，49名国会议员，还有2个总统，是吧？这就是他的学生，你可以想他是怎样影响了美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加尔文的这个精神是怎么传递出去的？我们说日内瓦教会能这么行，恰恰也是因为对这个律法的接受和践行啊，他们也有上帝所赐给那种神圣的同理心，至少他们知道他们的牧师加尔文本身就是一位法国难民，是不是就从法国逃难出去的，被日内瓦接纳。实际上当时的欧洲各国不光是说基督徒啊，日内瓦加尔文他们，世界当时的欧洲各国都对这个太阳王的这个迷惑操作都理解不了。日内瓦因为信仰和公益的原因接纳这些难民，而别国不太明白这个法国这种疯起来连自己人都打，这是一种什么操作，是吧？不太明白，但是他们早就盯着这帮人了，因为胡根诺派这群人就是所谓的都是所谓的城市精英，都是专业人才，所以路易十四的这个做法 在邻国看来这是自废武功啊。于是各国都或明或暗的去收留了许多的胡根诺的难民，比如当时英国驻法大使就一直关注着他逼迫胡根诺派。他那个正式的逼迫的命令下来之后，他就注意到有大批的这种就是那种纺织工厂的那个工厂主都是胡根诺派的，也被逼迫了。所以这个大使立刻给国内写信说，抓住机会要把这种帆布的生产方法引入到英国于是把大批的这种当时最先进的纺织工艺这种工厂和这种专业人才都是胡根诺派的人，把他们迁到了英国的伊普斯维奇，开始制造上等的麻布。是从那个时期起，英国纺织业成了世界的龙头又陆续引来了4500多名法国的这种织布的工匠。以后北爱尔兰、苏格兰也都建立了这样的纺织工业，可以说这个都直接得益于法国的这种胡根诺派工厂主和技术移民的迁入这是我看到的一本书里提到的资料，都不是基督徒写的，是外邦人写的。同理能够看到这个机会的人，不是说只有英国，只有任内王。就在这个枫丹白露敕令颁布12天之后，当时的勃兰登堡选帝侯叫做弗里德里希·威廉，他也做出了反应，颁布了一个叫做波茨坦敕令，德文法文书写，直接印到传单上，就到法国散发，让这些胡根诺派的难民去看。意思就是说，如果这儿逼迫你，请来我们勃兰登堡我们来收留你，庇护你，你只要过来移居勃兰登堡，6年之内免税，而且还给你们提供财政支持、孵化器是吧？启动资金、落户，就这些意思是吧？帮助你们安家落户。就这样，这个叫普鲁士对吧？普鲁士在之前也不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国家，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强国之路，向胡根诺派敞开大门，接受了有20000多名难民，比日内瓦还多呢。光柏林一个地方就承受了6000名。柏林自己的人口因为这些胡根诺派的人进来，人口增加了3分之1，出现了一个法国的那个好像租界一样这样的地方然后他人多了，劳动力也增加了，过几年之后纳税人也多了财源也广开，技术也进来了。普鲁士一分钱没花，结果就获得了这么多的这个实惠大赚一笔。因为胡根诺派这些人都是一些工匠、医生、艺术家、商人、建筑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才，还有艺术家等等文化人而且他们都是因为是信奉加尔文宗，都是那种工作极其勤奋、追求技术进步又尊重以正当方式去致富的人。有一个人叫韦伯，写这个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吧？什么是新教伦理？你仔细看，他说的就是加尔文宗的伦理，对吧？他跟这个资本主义精神、市场经济有着太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这里边也产生了好多影响了后来德国的人，比如有一个著名的实业家、学者、教育家，叫做洪堡，对吧？这个家族也是那时候来的。所以我们说，这是在历史上就早已有之的，而在我们身边，在践行这样律法的例子呢，即便他不是基督徒在践行这律法的也有很多。80年代初，香港拍过一电影，叫做《投奔怒海》，不知道谁看过这个？好像那是刘德华演的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电影，小黑女投资主。这个被评为了百大华语影片的第8名。讲的是啥事呢？是基于真实的历史改编的，就是60、70年代的时候，越南人被他们的政权欺压逼迫，纷纷逃亡，投奔怒海，漂洋过海去香港，就这个故事讲的是这一段历史，这是真实的历史。几十年间，香港就是以这样的精神，好像一种叫，你说叫人道精神，还是我们说律法精神，还是中国人讲的侠义精神，收容了很多越南，其中也不乏很多人才。比如说导演徐克，他就是越南人，其实越南华人，还有像什么吕良伟这种演员，
而且这个电影的导演叫许鞍华，他也是从大陆去那边的，他生在辽宁鞍山，许鞍华，47年生，然后跑过去。而这部电影的投资人就叫做夏梦，著名的当时的一个大明星啊，早年的大明星，那个时候已经到中国深邃了啊。他也一样是47年从上海过来，而且这个电影的名字是夏梦专门去找金庸取的，金庸当然不可能回绝他的请求，对吧？因为金庸自己也是大明星，大家知道对吧？40年代末，50年代初，可以说这几个人的经历同样当时的香港电影全部的东西，因为他们收容了这些越南人，越南华人都能收容，自己的大陆同胞他怎么会坐视不管呢，是吧？所以他们所作所为真的就好像有个古诗，就是曹操的儿子曹植写一首叫做《野田黄雀行》，那首诗的意思就是在说啊，就是在这个地看到了一只小黄鸟黄雀，怎么样的陷到了网罗当中，一位少年侠客来挥剑斩断这个网罗，救了这只小鸟，这个小鸟先飞了上去，然后又飞了回来，还好像在谢谢这个少年，讲这样一首的诗啊。所以说香港人所做就是这个意思。那我说到这里你也需要会意，你可以查一查这黄雀到底代表什么，对吧？当然这样的精神也不是说是香港人才有，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中国曾经的哈尔滨收容了大批的犹太人，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这个哈尔滨的犹太历史啊，好多人去是吧，应该去看一下，这是一段历史，收容了大批的犹太难民。当然后来随着日本人的这个政策改变和欺压，这批人和更多的犹太难民去了另一个地方，大家也应该知道，去了上海。上海是这个整个二战期间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抵受纳粹的压力而接收犹太人。有一个韩国的电影反映的是另外的一个很类似的事儿。那个电影讲的这个主人公呢，姓金。曾经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退役之后就在煤矿工作，结果他妻子得肺结核，他为了给妻子买药，他就往北跨过国境线来到东北，在这儿打工挣钱，为了躲避这种被遣返的危险，又进入了某国领事馆，又被辗转的送到了韩国。然后他妻子这个过程中就逝世，他儿子在同样的这个路线过来的时候就被抓进去劳改营了，后来虽然也在辗转的救助，穿越了蒙古的沙漠等等，孩子就死在沙漠，父亲最后只看到了孩子的遗体。所以这样的一段故事也是在反映很类似的事情。这个金在影片当中悲愤地问了一个问题，说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什么不在我的这个国家呢？其实你发现好多基督徒是不是也习惯性的这样问，一旦有什么问题发生的时候就哇，上帝你在哪里呀？其实正如一个神学家所说的，这个时候上帝也在反问你说，人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正如他起初问亚当你在哪里，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上帝清楚地把这个律法写在这儿，要人去遵行去践行，你不是他，然后在悲剧发生之后，上帝啊你在哪里，上帝说人你在哪里，对吗？这是我们的本分。当然据我所知，东北淳朴的人民其实实际上默默收容了很多逃亡来的寄居者，受了压迫，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有这样类似的例子。我就听我们教会一位弟兄讲过，他之前在老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跑过来的人，起初很紧张很那个什么，但是呢很能吃苦，帮着干活，然后手很巧很聪明，什么机械什么 反应的都特别敏感，后来也汉语学得非常有力了，后来跑到南方去打工去了，后来再没联系。这样的事情还是多次出现的啊，这样的做法同样是在无形中践行了律法。无论他们之间上层是怎么沟通这个事儿，但我要说圣经明明写在这里的就是这样的。当然不要误会，今天说的这些不是在跟你论证当年那种欧洲接纳难民的那个事儿，我们不是在某种白莲花式的理论，是吧？我也不是在主张默克尔的那种移民政策。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受逼迫而逃亡他乡和你犯罪之后亡命天涯，这是本质不同的两件事，对吧？绝不相同，不可以相提并论。我们今天这个律法指的是第一种的情况，受逼迫之后的逃亡。而在这个意义上，这世上避难所和寄居地还是存在的，也是必须存在的。那些被上帝所命定和呼召的人，他们就会有这种道德义务，有这种神圣的信仰的精神去要他们做这种事儿。比如古代的以色列，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日内瓦，比如哈尔滨，他们都曾经做过这样类似的事情。这叫做神圣的同理心，上帝放在了一些人里边，或者不如说，其实上帝是把这样的呼召本来放在所有人的里边的，但是如果你从不去用它，这样的天良就会渐渐的泯灭，包括就是在所谓基督徒的里边泯灭。我们再读一遍这个经文，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对吗？难的不是理解，难的是去做，是去实践，是去践行。所以人如果知道了神的律法却不去行，这个比不知道还可怕，比不知道的更可怕。你知道却不去行，你就是在强行的消灭圣灵的感动，让你的良心渐渐的麻木。如经上所说，就好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烙铁烙惯了那个地方，烙了一次结疤了，烧坏了，再烙，第三次、第四次、第 N 次烙，那叫烙惯了。烙惯了的一个地方，那指定就是麻木了，没有神经了，没有痛觉了，对不对？你的良心不会再痛，因为烙铁烙惯了。所以才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样的一个很有末世景象的时代，出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人拿大棒打你，却有人能掉头爱上大棒，是吧？这真的就成了精神瑞典。这没有斯德哥尔摩的命，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的病，是吧？以前还有人说我们是煮熟的这个温水煮青蛙，对不对？慢慢慢慢的不扑腾了，就煮熟了。如果说我们这代人是温水煮的青蛙，我告诉你，下一代人这可早是生在开水里的，他生下来就在开水里，生下来就是熟的，也找不到妈妈吃。所以我们也正因如此，我们在这地上越是绝望，我们就越渴望那真正的避难所，那个比以色列和日内瓦更美的避难所。大卫在逃亡当中曾经渴慕过要奔入那真正的避难所。撒母耳记下的22:3-4说，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你可以看到大卫的盼望，知道那种欺压强暴唯有奔入耶和华那里，这真避难所那里才能得以解脱，才能真的被保护。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避难所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才得以成全的， 希伯来书的六章十八到二十节说，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直冲入且冲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替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和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圣所的幔子裂开之后，至圣所的幔子裂开之后，耶稣进去，他说，这就如同是一个灵魂的锚一样，把我们牢牢的与这救恩联系在了一起，不会动摇，又坚固又牢靠，对吧？这个至圣所耶稣基督自己成了那真正的避难所。至圣所里最尊贵的一件事情叫什么？一个东西，约柜，是不是？你有查过约柜的那个英文的单词是什么吗？也是叫做 ark， 它跟这个方舟是同一个词来的，对吧？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形状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方的东西，是吧？所以方舟和约柜从来就是有类似的甚至同样的一个象征意义。方舟在干什么？方舟在保护那些异人，那世代的一家异人，对吧？躲过了这种滔天巨浪，将种子将生命传递下去，投奔入那方舟的人就能免难，那是真正的避难。而且这里又再次的二次升级这个地方，说这个方舟这个约柜就好像连了一个灵魂的锚一样，对吧？又坚固又牢靠，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指望，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盼望。所以说了这么多，今天的内容不会过于的冗长。说了这些例子和这样的经文，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了，我到底要表达什么呢？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的祷告已经就是去祈祷那爱神爱人的人，也能被神被人所爱。我们要祈祷那些曾经善待过落难之人的人，自己在落难的时候也能够被人温柔的对待。所以愿我们每一位信徒，每一个家庭，每一间教会，都能成为一个小小的日内瓦。你做不了这个小小的日内瓦，你做个日内砖也行，是吧？镶在这一个新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尽上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你说呢？我们教会人太少了，一百人，五十人，甚至二十人，日内瓦也不大，对吧？神是照着你的身量量给你，所以我们的祈求就是愿那天下的罪人真的是能够来跟着这福音，信靠主耶稣，得以跟着我们的先锋大祭司耶稣进入那幔内，能够脱离这罪的捆绑。我更愿这些脱离了罪的捆绑的人能够行公义好怜悯，也愿我们的上帝施恩能够使得那些投奔怒海的能够真的找到可以收容他们安然居住的地方，更加最好的是能够进入到方舟里面得到那福音和救恩。好，那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的心明白这律法的精义。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在福音当中被眺望，为主你燃烧和发光，而不是因着我们总是去顾虑太多，我们忧虑太多，我们贪爱太多，而将那圣灵的感动，将那福音的大能，将那你放在我们里面的天良渐渐泯灭。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恩典才能够逆转，我们就求你呢逆转人心的恩典就降临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求你照我们的身量使我们成为那可以去
保护那受逼迫之人的义，成为那有义的家，成为那有义的城，有义的国。主要帮助我们因着那你所吩咐的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我们就如此的践行。在我们软弱惧怕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求神你亲自的充满我们，好显出我们做这一切的事情都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上帝你。愿你就如此的在这地上做你自己那荣耀的事情，使得你因此来得荣耀，使得人的名灭没，而你的名被高举和彰显。主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